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今天这一篇道呢，我想用很实际的，用一些很实际的例子来帮助我们了解律法跟恩典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赐下律法？然后为什么赐下恩典？当我在读到启示录二章这一节经节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不少弟兄姐妹们对于基督教是不是宗教，对于律法，其实说穿的，说清楚一点，所有的宗教都是律法，所有的宗教不是恩典，唯一的信仰是基督，那才是恩典啊。我先把这句话先带在前头。第二就是说，基督徒活在律法和恩典的张力的当中，这个 tension 当中，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取舍，或是怎么样子在这两个当中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权衡的运用，或者是能够明白在律法跟恩典当中神对于他的儿女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好不好把这节经节再同声读一遍，二三节，我们一起同声再念一遍好吗？麻烦我们同声大声的，每个人都开口，好，预备，来，我又要这节经节看出，很多人说基督教的神是两个不同的神，旧约是威严公义的神，新约是慈爱怜悯的神。如果我们来这样子把它 dichotomize， 就是讲清楚的把它划分成为这样子来看的话，那么我们的信仰就出问题了。其实你看耶稣在新约里面，耶稣讲的话非常的公义的，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他知道我是查看人心是肺腑的，并且照他们的行为来报应他们个人。当我在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立刻蹦出来给我所体会到的一个思想，那就是律法和恩典。你如果看哈，查看人肺腑心思心肠的是指内在的，然后外面照我们的行为那是指外在的，这个跟律法和恩典有很大的关联。我不知道我们做基督徒这么久了，我们是不是还是认为我既然是一个基督徒，我就必须外面一定要有好的行为来印证我是一个基督徒，有没有错？没有错。可是原谅我讲这句话，如果你只是朝这个方向来看的话，那就是大错了，我们就落入到宗教的陷阱里头了。真正耶稣所看重的，你注意哪一个摆在前头？查看人肺腑心肠的，然后照你们的行为，那个是摆在次等，摆在第二等。耶稣是查看人心思肺腑的，那是内在的，然后外在的行为，那个是外在的，是宗教的。那这两个 tension， 到底耶稣讲这句话要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是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哈，在耶稣的时代有几种人，第一个是法利赛人，第二个是爱色尼人，第三个是奋锐党人，第四个是这个我看，法利赛人、爱色尼人、奋锐党人，还有一个是什么？撒都该人，这四种人。那简单的讲，法利赛人他们是很注重虔诚，爱色尼人是更虔诚的，他们是躲到就是不食人间烟火， 那么法利赛人呢是食人间烟火，他们是在人的面前要让他们看见，哦，我有多么的虔诚，我如何如何的圣洁，我如何如何的爱主，我如何如何的忠心，这是法利赛人。那分瑞等人是干嘛呢？是专门抵抗罗马统治的。那还有一个是什么？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他们是不相信有灵界的，他们也不相信有天使，他们也不相信从死里复活。那我今天要讲的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形成了一种叫做 legalism， 叫做律法主义。那什么叫律法主义呢？就是说高举律法，他们以遵守神的律法为荣，他们挟律法以自重，他们觉得我们有摩西的律法，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被他们看不起的哈，他们认为我们是猪狗的，他们觉得神的圣言只有他们配得，摩西律法只有他们配得，他们有礼仪，他们有献祭，他们有会幕，他们有圣殿，他们觉得，而且他们有割礼，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是最一枝独秀的，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不错，可是他们却忘了神为什么拣选他们。生命记讲了很多，不是因为你们比 别的民族要义，也不是因为你们强大，正是因为你们小，你们不公义，神拣选他们。那拣选他们的目的就是神用一个弹丸之地最小的来彰显神的全能，要透过他们把神的福音恩典带到普天之下。但是很可惜，法利赛人他们以挟律法以自重。那你注意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律法主义或是法利赛人他们所看重的是外在的，可是他们却忽略了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是要他们从内心的实际由内而行于外。所有的宗教是由外来，怎么讲呢，让人看，哦，这就是我的 being， no， 实际上不是 being。 你注意，如果没有基督的 being， 我们所有的 doing 都是虚假的，都是错的。那如果要有基督的 being， 就必须靠恩典。那为什么要颁律法呢？请大家注意啊，这是今天我要特别需要我们能够知道的。法利赛人太注重外在的律法，守律法，结果变成，请注意哈，这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特别指责他们的，说他们假冒为善，他们又口亲近神，他们的心却是远离神。神对于法利赛人，他们只注重外表，他们呢却忽略了耶和华神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神是看内心。所以耶稣在这里他是把查看人肺腑心肠的摆在第一个，在神的心目中这个是远远高于你外在的行为。外在的行为我们都可以装得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最会装的就是牧师，哎，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在家里一套，在教会一套。哎，你不要笑啊！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职分逼得我必须这样，你懂我意思没有？你懂我的意思？可是我不能这样，因为神是鉴察心思肺腑的。如果我是这样，那么我神根本早就把我踢开了，你根本不够资格站在神的讲坛上。内心的实际是基督的信仰，外在的行为叫宗教。好，现在请注意了，这个其实跟律法和恩典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上面我要用几个非常实际的比喻来帮助我们，包括我自己，让我们了解律法跟恩典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是神的智慧。我先举一个第一个例子，咱们中国人都有吐痰的习惯，随地吐痰的习惯。谁去过新加坡？在座有没有？新加坡？哦，对，因为你康盛元的他是新加坡人。我跟师母去过一次新加坡，我们在新加坡所看到的，一下了飞机，一出来就感觉这个国家跟不管是台湾或中国很大的不同。他们也都是大部分都中国人，当然也有马来人，也有印尼人，都有，但是他们主要的还是中国人比较多。他们中国的文化保持得非常的好，但是他们是一种所谓的独裁式的民主，叫做 totalitarian 或 dictatorial democracy。 这种独裁式的民主对于咱们这种中国民主性是非常适合。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可以把这些中国人管理得这么好，我觉得李光耀不简单。你说他没有民主吗？ No， 他也有民主。但你说他是纯粹民主吗？也没有。所以这次拜登早在三月份还是二月份，他召开了世界的所谓的民主的特会，没有邀请新加坡，没有邀请新加坡。为什么？因为新加坡还是有某一种程度的这种独裁式的一种，所以没有邀请他。那这是题外话。我现在讲的是什么呢？在新加坡，他如果你要是吐痰被发现了，你要被罚很重的很重的金，或者是要罚劳役，要罚很重的劳役。所以新加坡人他是在这种环境下他不敢随地吐痰。怎么中国人，我在加拿大也好，在 美国我们都看到现在连美国人也随地吐痰，有没有？有没有？那更不要说怎么中国人了。我现在请问你，假如我们现在走在路上，你想要吐痰，你会规规矩矩不随地吐痰，拿出手巾来把痰吐在手巾里面的，有没有？如果你有，那表示你很不错，我都还做不到。你注意哈，严禁吐痰，否则重罚。那个是生，那个是分别善恶术。后面我会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注意哈，假如我是一个很喜欢随意吐痰的人，现在我到了 BJ 的家里，哇 ，BJ 的家又干净，又漂亮，又整齐。我到他家，哎呀，想吐痰了，很想吐，但是一看不行，因为这个家太干净，太什么，太圣洁了，一尘不染。你想想看，我还会随地去吐吗？一看想要吐不行，哎呀，在这个环境里面，好吧，把纸巾拿出来吐在纸巾里。你特别注意什么叫恩典，什么叫律法。律法是那个牌子，严禁随地吐痰，否则重罚。没有用，没有用，那个是由外来强加再来，没有用。你必须从里面。什么叫恩典？恩典是神把我放在一个干净，或者是说是怎么讲呢？一个圣洁的地位上。神把我放在那个地位上的时候，我就能够因此想到，哦，我的不随地吐痰，或者我不触犯律法，不是因为我触犯律法我神要惩罚我，而是神把我摆在基督的恩典的圣洁的地位上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自然他靠着他的恩典，我不会再随便的吐痰或是触犯律法。所以注意，恩典是从人的内心里自发的，觉得说我不应该犯罪。如果我是因为怕 怕在刑杖之下触怒得罪神，我才不敢犯罪的话，那么这就不叫恩典。所以难怪约翰怎么说，约翰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那个是恩典。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请特别注意听，这个比喻是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帮助我很大很大。假如师母是个广东人，我是山东人， I am 是山东人，吃我大饼儿，一大卡车吃五，一餐饭吃五十大卡车的馒头，三十大盆汤。我是山东人，师母是广东人，她嫁给我，到了我家嫁给我了，她吃的是什么呢？喝的是豆浆，她吃的是什么？水饺。然后吃的是什么？是烧饼儿。可是呢，他在他的娘家，他吃的是什么？喝茶，吃的是烧麦，吃的是什么？烧麦还有呢？你们有没有广东人？应该都比我清楚嘛。啊？
炒
饭。呀，烧麦吃虾饺，结果到我家。是吃烧饼，吃水饺，到我家是喝豆浆。哇，刚开始的时候很痛苦啊，一喝了豆浆就想到茶，一吃了烧麦就想到啊，不，一吃了烧饼就想到烧麦，一吃了水饺就想到虾饺，痛不痛苦？痛不痛苦？可是他要适应啊，既然嫁给我了，要适应我呀，那怎么办呢？慢慢慢慢，假以时日，他就慢慢开始习惯了，他就从广东小姐变成了山东媳妇儿。什么意思呢？从广东小姐成了基督的心腹，或者说从世界小姐成了基督的心腹。这个世界小姐不是指那个竞选那个 beauty pageant， 不是指那个，乃是属世界的人。既然在基督的恩典里，我们由律法进到恩典，在基督里，靠着基督的恩典，我可以胜过原来我里面的罪性，我里面的本性，我里面的原来的自我，从旧人变成了新人，从广东小姐变成了山东心腹，从世界小姐变成了基督的心腹。基督徒你注意哈，我们在这个恩典和张力之下怎么样两个都顾及到呢？下面请听这个很重要的比喻。我们在讲这个比喻前，我们一起先读一节经节，罗马书第七章一到三节。这是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一到三节给我们看到的，如果可以帮忙打出来这个罗马书七章一到三节，可不可以麻烦放大一点？好，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好不好？很重要这段经节，我们一起同声来，预备来，弟兄们，好，注意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和了解，这是一个怎么讲呢？非常宝贝而且实际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活出律法，活在恩典中，然后活出律法。有一个太太，她嫁给她的丈夫，这个丈夫非常的严苛， 这个丈夫要求他的妻子要按照先生的意思做，每一天要他的太太必须完成做他先生要求他要做的事，甚至他的丈夫每一天都会列出你今天要做什么事，你要去买菜，你要送孩子到哪，你要这个把家里的厕所要刷干净，你要把厨房清干净，你要如何如何要吸地毯，每一天列出一大堆的工作要他太太做。请问他太太是不是必须做？是不是必须做？必须做。痛不痛苦？痛苦。抱不抱怨？抱怨。难不难受？难受。凄不凄惨？凄惨。有一天她的丈夫去世了，这个妻子就另外改嫁给另外一个丈夫，这个丈夫非常的温柔，非常的体贴，非常的爱她。这个丈夫呢，从来不要求这个妻子你必须做什么事，必须做什么事。可是这个妻子她仍然是每一天忠心的做，为这个家，为丈夫，为孩子，尽她的力量去做。她的丈夫从来没有像她的前夫一样要求她你每天都给我做什么，没有。这个妻子知道她丈夫爱她，她也爱她的妻，她也爱她的丈夫。有一天这个妻子呢，在不经意当中找到了她的前夫给她的工作的这个项目要她完成的，结果她拿着她丈夫前夫给她的工作的要求这个清单一看，她发现一件什么事？文稿，你知道她发现一件什么事？她竟然发现她现在为她这个后夫，第二任丈夫所做的事情，比她的前夫所要求她做的事情还要做得多。差别在哪？原因在哪？谁知道原因在哪？有爱，有爱，有 love。他不觉得辛苦，他不觉得累，他不觉得痛苦。在恩典里面，请注意好，弟兄姊妹们，如果你遵行神的话是出于爱，你的信仰就对了。如果你遵行神的话，你不是出于爱，而是像法利赛人，或者说是不是像法利赛人啊？如果我要是偷看了一个女人，我被我太太发现，那不就糟糕了吗？啊，或是如果我犯了一个罪，那神的鞭子要打下来，一竿子把我打死，那我不就惨了吗？如果是这样，原谅我讲这句话，我们就落入到宗教里头，而不是在恩典里头。律法其实是帮助我们认识我到底是在律法中，在宗教里，我还是在基督里。那再讲一个例子，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例子。同样是这个一个太太，她嫁给了一个丈夫，这个丈夫非常的严苛，可是这个丈夫呢就偏偏活得很长，活到90多岁100多岁，就是不死。保罗在这里要讲啊，这个丈夫如果还活着，你注意哈，保罗说若是丈夫还活着，他就被律法约束，如果丈夫死了，那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这是刚才前面那个例子。同样下面我现在讲这个例子也是一样，这个丈夫不死，也就是说律法不死。为什么保罗说律法不死呢？因为保罗在罗马书7章讲得很清楚，保罗说律法是永远的，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公义的，有没有啊？在第7章哈，啊，我念给各位听，第7章12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 诫命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看到没有？律法是神的话，律法是不会被除去的，否则耶稣不会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律法是神的话，是神的诫命，律法是永远不可能被除掉。所以这个丈夫就好像律法，他没有死，那怎么办呢？保罗就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了，你是妻子，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公义的，律法是清洁的，律法是永恒的，那怎么办？丈夫不死，那就我死。怎么死呢？丈夫不死，那就妻子死。妻子怎么死？像律法死。怎么说像律法死呢？这就是奇妙，当妻子丈夫不死，他自己死的时候，你注意哈，这个妻子他就因此他的死就结束了他跟律法的关系，反而使他进入到新的一个婚姻的生活开始。也就是说，基督的复活使他向自己死，向世界死，向律法死，他就复活的，与基督同活，他等于是嫁给基督。什么意思呢？从 physical sense 他没有嫁给基督，但 spiritual sense 他是属基督的了。他信了耶稣，耶稣把他摆在恩典的地位上，摆在一个圣洁的环境里面，使他能够压过律法。律法的要求不能再定他的罪了，因为耶稣已经为他的罪死了，耶稣已经赦免了他的罪了。他靠着耶稣基督，他向律法死了，他反而在基督里活了，他就可以行出律法，胜过律法对他的严苛，胜过律法对他的要求。懂这个意思了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叫做恩典，这叫做基督的恩典。原来这个妻子很笨，什么事都不会做，她丈夫对她很严，要求她，要她做，然后骂她，你这个笨蛋。但是你注意，这个妻子确实很笨，她不会做，怎么办？死。她在基督里，你注意，以前的婚姻她在律法上死了，她归给基督，她开始了新的人生，基督成了她的好丈夫。你注意哈，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是我们的良人，我们是他的心腹。基督不但爱他，基督还教导他你怎么做家事，基督还给他能力去遵循他的丈夫严格的要求。他不但不再被律法所辖制，他反而超越，能够胜过，他可以遵循出律法，比她丈夫所要求她的，她做得更好。只有耶稣能给她这个能力，只有耶稣能给她这个智慧，只有耶稣能帮助她，让她能够站得稳。我想这几个例子应该已经可以帮助我们对于律法跟恩典基本了解他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现在请注意听，问题就来了。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在恩典底下，我们是出于爱，因为我知道基督爱我，为我舍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因为我们在恩典中，因为我们在爱中，我们不在律法底下。但是注意保罗讲的一句话，保罗说我们不在律法底下，但是我仍然是在基督的律法底下。有没有？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凭着我们自己，我们行不出神的话，凭着我自己，我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实诫， 但是耶稣基督他亲自来成为人，他为我立下一个榜样，他自己先行出了律法的要求，然后他就给我能力，他就给我喜乐，他就给我生命，他就给我动力，使我靠着他的恩典，我可以行出律法。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不但他自己成全律法，也使我们靠着他能够行出律法。这是律法跟恩典的关系。我再用一个比喻，为什么神要赐下律法？律法是叫我看见李军，你行不出神的律法，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神颁下律法，保罗怎么说？罗马书七章七节，保罗说，若不是因为律法告诉我什么叫贪心，那么我就根本不知道贪心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我念给各位听哈。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律法的赐下是要让我知道我行不出神的圣洁的标准，所以律法是要帮助我抬头去仰望十字架的恩典。所以律法像什么呢？注意听，你们在做这个家政教会，你们在医院工作，还有谢阳弟兄是医生。假如我今天去看谢阳弟兄，我里面有问题了，谢阳弟兄医生说，牧师啊， 我帮你安排你去照一下 X 光吧，或照一下 MRI 吧，或照一下 CT scan 吧，或照一下 ultrasound 吧。那他必须要安排我去做这个，我才能够知道我问题在哪。结果这一照，谢阳医生就告诉我说，牧师啊，很抱歉，你得了胃癌。那我就问谢阳医生说，那我现在该怎么办？他说，那 我替你安排肠胃科医生，你可能你必须要动手术了。律法是 ultrasound， 律法是 CT scan， 律法是 X-ray， 律法是让我知道我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我需要去找医生。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医生，所以律法是要带我到基督的面前，律法是让我看见我不行，我有罪，带我到寻求基督的恩典和救恩。律法不是叫我自义，你看徐静远，我是牧师，我做了那么久，我读神的话比你懂，我读了神学，你看我多属灵，我会背圣经，你不会背圣经，我只有我的解经是最如何，你算老几？那就是律法主义，那就是法利赛人。律法的目的不是叫我这样，律法的目的是要让我看见我不行，我需要耶稣，只有耶稣能够医治我的病，只有他是那个大医生，他动手术才可以使我得医治。耶稣动手术，请问耶稣有没有在你身上动过手术？回答我，如果你没有经历耶稣在你身上动手术，原谅我讲这句话，我们的信仰是落空了。耶稣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动手术？我们里面的罪，我们里面的自我，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里面的情欲，我们里面的败坏等等等等，必须要被耶稣开刀，他必须先拔除拆毁，他才可以建立栽植。有没有？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我问你，医生要医治我的胃癌，他说好，我帮你打开，然后呢给你涂一些什么东西，哦，这样就可以了，那个胃癌也不割除，然后给你封上，可不可能这样？谢阳谢医生，可不可能这样？当然不可能嘛！所以耶稣必须给你 动手术。耶稣动手术就是对付我们里面的败坏、自我、骄傲、嫉妒、仇恨、不饶恕、苦毒，所有这些东西 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动手术，我们的生命永远停在那里，不会成长。那叫恩典。律法是要带我们到恩典去。律法，注意哈，是叫我知罪，叫我知道我自己行不出来，因此我需要恩典，我才能够行得出律法。这个就跟，请注意，到今天还是很多在座的，对于为什么神当初在伊甸园要摆一个分别善恶树，我听了不少的基督徒问这样的话，他说：“牧师啊，亚当夏娃会犯罪，这要怪神。”为什么？因为神当初在伊甸园摆了一个分别善恶树，如果神不摆那棵树，那亚当夏娃怎么可能会犯罪？认为这个有对的，还认为有理的，请举手。请注意，你我读神的话，如果用我的逻辑，用我的是非价值标准，用我的理性，用我的智慧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站错了位置，他向我沉默，我永远读不懂，永远读不懂，他绝对向我沉默。受难节我讲的时候，耶稣为什么沉默？你注意哈，注意听，这是很重要的观念。神为什么要摆那棵分别善恶树？我请问你，假如神没有摆那棵分别善恶树，亚当夏娃有没有可能犯罪？回答我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问题来了，他仍然会犯罪。你注意啊，神所造的人，神有给他自由意志，他可以选择对的事，他也可以选择错的事。如果他只能选择对的事，他不可能选择错的事。第一，他就不是受造之物；第二，神根本造人的时候没有给人自由意志，人就是机器人，人就是木头人。老神不做这种事，神给我们思想、情感、理智，要我们用思想思考他，用情感回应他的爱，用意志抉择跟随他。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他既然是受造之物，他当然可以选择做对的事，也可以选择做错的事。问题是，如果没有那棵树，他当然一样会做错事，只是他不知道他做错了，他就是做错了，他也不知道他做错了。这就是保罗说的，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罪。若不是因为律法告诉我不可贪心，那么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贪心。所以那个分别善恶树其实就是神的律法，那个树其实是警戒，那个树其实是什么？是保护。那个树是帮助亚当跟夏娃，他们有一个标的，神的道就是标准，就是标的。那个树其实就是神的道，就是律法。但是注意，亚当夏娃因为有那棵树，他碰触了，吃了，他得罪神了，他们立刻的反应是什么？回答我，发现自己赤身露体，然后躲藏起来，看见了没有？就表示，注意哈，我现在讲是从神的角度哈，从神的角度，你如果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汁，你不但看到你赤身露体，你会害怕，你会躲避，而且你要死。这个死是指 spiritual 的，跟神断绝关系，不是指 physical 的死。但注意，当然，其实神原来造亚当夏娃是不要他们死的，他们后来也会 physical 死，那是因为罪带来的结果。这是题外话，注意哈，特别注意听。从神的角度，你吃了分别善恶树，你就会知道分别善恶，知道哦，原来我犯罪得罪神了，我发现我赤身露体了，我会躲藏，会害怕。为什么？因为我确实得罪神了。 这是神的道的目的。神的道是要让我看见李军你有罪，而不是看哎太太，哎，神是这样子说，太太是你有罪哦，是你错哦。但是魔鬼反过来，你注意哦，魔鬼反过来，魔鬼要让那个分别善恶树使亚当跟夏娃干嘛？干什么？能分别善恶。这个分别善恶是什么分别善恶？太太，都是你错，只有我对，我是神。你注意哦，蛇告诉夏娃说，你吃了以后你眼睛明亮，你跟神一样有智慧，能分别善恶。魔鬼说，嘿，你读了神的道，哎，太太，这是你的错，这怎么是我的错呢？神的话明明是这样讲，那你就吃了分别善恶树，你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是要你指责，所以你注意哈，难怪夏娃听了魔鬼的话，夏娃第一个注意哦，神找亚当算账，神找亚当的时候，亚当把罪怪给神，也怪给夏娃，是你为我造的那个女人，她叫我吃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没有为我造这个女人，我怎么可能会犯罪得罪你？那夏娃也把罪推给谁？推给谁？推给蛇。看见了吧，这叫分别善恶树，从神的角度，从撒旦的角度，看见了没有？注意听，分别善恶树是律法，律法是保护。我现在请问你，我们教会前面这条路叫什么路？叫 Garden Land。 Garden Land 上面的限速是多少？30。为什么要有一个限速？假如没有限速，我可以开到100，我没有犯罪。这个限速是保护你，也保护别人。这个限速是律法，其实也是恩典。这个限速是让我知道，如果我开到40、50，我就触犯了律法。所以这个限速是分别三个数，是神的保护，也是神的警告。它是律法，可是问题我们往往做不到，怎么办呢？除了有基督，一个基督徒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头，他就能够靠着基督的恩典守住那个 speed limit， 他不去随便闯了。有一天有一个警察，注意哈，看到有一个人开车就是这蛇形的，然后呢随便按喇叭，这个警察一看，怎么后面贴了一个 sticker， Come join Sunday school， 警察就怀疑这个人可能这个车子是偷的，否则如果他是基督徒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开车呢？结果警察就叫他 pull over， 停在路旁。停在路旁，警察就问他，你为什么蛇行开车？你为什么随便这个闯乱按喇叭？这个人说，抱歉，因为我在赶。警察说，我看到你后面的 bumper sticker 是 come and join Sunday school， 我想你看你这个表现不像一个基督徒吧，所以我认为你这个车可能是偷来的。当然警察电脑一查就知道这个车是他的，但是还是发了一个 ticket。 那你注意，基督徒凭我们自己守不出律法，除非我们在恩典的基础上，我们就有能力行出律法了。所以为什么要有 speed limit？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你去好好读整本圣经，我先问各位，为什么先有旧约后有新约？谁回答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是先有新约后有旧约？讲穿了一句话，旧约是让我看见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威严，看到西乃山有 地震，有冒烟，有火轰，有这个神的威严让我害怕，是让我知道我行不出神的律法。然后神差派他儿子耶稣基督立下新约，是让给我们一条恩典的路，目的是什么？让我能够回头再遵行出旧约中的律法。但实际上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律法比旧约的律法还要更什么？更高更严。但是注意，耶稣的目的不是说叫你外在去守律法，是除非里面的改变，我们才能够行出，而且是行出更高的标准。感谢主。 我想呢，为什么先是公义审判，后是怜悯宽恕盼望？为什么先是讲人的罪，然后才讲神的恩典？罗马书一到三章，保罗先讲人的罪，人的罪，人的罪，人的叛逆，人的背叛，人的等等，然后四章开始就开始讲恩典，因信称义，成圣，神的拣选，神的主权，传福音，这个等等等等。彼得他真正的重生得救，是他跟耶稣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离开我。那个时候开始。以赛亚他看到耶和华，其实那是耶稣基督，人的肉眼或说心灵的眼睛没办法看到，其实那是耶稣坐在宝上。以赛亚立刻的直觉回应是，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嘴唇不洁净，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民的当中。这是领受恩典的人必须有的直觉的第一个反应。请注意听，如果你当时信主是说，哦，主啊，太好了，信了你我就会凡事亨通了，信了你我就会心想事成了，信了你我可以如何如何了，如果你信仰是这个开始的话，这个信仰是错了。真正的信仰是必须先看见神的威严，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审判，地狱，神是烈火，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何等的可怕，必须先看见这个，他才会去寻求恩典，然后认罪悔改，真实的转变，这个信仰才是真实的。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可能都是偏差了。你看，不管是亚伯拉罕，是摩西，是参孙的父母，是基甸等等等等，他们看见神的人直觉的立刻的直觉就，哇，糟糕了，我看见神了，我必定要死。你注意哈，很重要。基督教的信仰我还要再讲一遍 paradox， 尽管你听得不可能你觉得不舒服，可是我必须告诉你 paradox。好，最后我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律法与恩典的交错，恩典是给我们信心、喜乐和盼望，不但有能力遵行主的话，又使我们以神为乐，喜爱神的律法，能够遵行神的律法。律法，请注意哈，律法的次效，注意听，律法跟恩典之间的一个张力一点都不矛盾也不冲突。律法是邀请恩典，律法是应许恩典，律法是指向恩典，律法的颁布是叫我们寻求恩典，恩典的赏赐是叫我们遵行律法。这是奥古斯丁 John Calvin 他们的名言，他们的名言是完全根据圣经，神给这些属灵的伟人，给他们有洞察出圣经中许多的一些奥秘，留下一些名言，实在是给我们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任何一个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必须先知道律法，西乃山的雷轰、闪电、脚声，山上的冒烟、地震，是先叫人害怕，然后神才带我们到锡安山。这个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 最后做个简单的，怜悯是向审判发生的，注意怜悯是恩典，审判是律法。基督向审判发生，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应该受死受审，基督的恩典使我们可以靠着恩典来夸胜，也帮助我们活出律法的圣洁，也活出恩典的生命，也就是二十三节所说的里面心思的肺腑带出外在行为的表现。而耶稣基督他就是按这两个来审判我们的神。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从推老推压教会耶稣基督你自己讲的这一句话给我们一个对律法和恩典的一个再思。我们谢谢主，主求主借着这些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律法跟恩典之间的关系，也靠着主我们活出律法，我们能活出律法是靠着恩典活出律法。我们谢谢你，愿主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